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田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，后期风雨洋洋。
本章由胖子校尉总管小黑龙伴你一生赞助播映，还有风雨洋洋哥哥。第307章，分饼儿时。不等刘月说完，陈金莲再次挥起拳头追赶上来。
大坏蛋，我打死你。
他都要被气哭了，不打死刘月誓不罢休。刘月继续跑，继续在医院大楼顶上乐呵呵地兜着圈圈。没多久，陈金莲是又累又跑不动了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他扶着围栏喘息如牛，连耳边的秀发都被汗湿了。风一吹，在秀发飞起来的时候，汗水也飞了起来，闪烁着那阳光，温柔而美好。刘月觉得此时的陈金莲定格在那里，就是一幅美女挥汗如雨的图。这比娴静安静、扑蝶闻花、荡秋千的美女还要美上几分。刘月心里突然有些怜惜她，于是刘月不再数落他、打击他、取笑他，而是改变了关怀。累了吧？你渴不渴？
管，不需要你关心。
陈金莲怒声，看到刘月，他心里面就有无名的火。看你流了这么许多汗，一定是渴了吧？刘月不以为意，温柔地说道：“
你有水吗？没有水，你问我渴不渴干嘛？”
陈金莲凶巴巴地质问道：“我有啊。”刘月认真道：
在哪儿？
陈金莲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：
哼，你个大骗子，大坏蛋。
在这里。刘月指着自己的嘴巴：有口水你喝不喝呀？而且还是限量版的哟。陈金莲顿时跳了起来，暴跳如雷地跳了起来，又去追杀刘月。可是刘月这货呀已经跑远了，而且那速度啊是他绝对追不上的，就是累死也追不上。于是陈金莲就捡起一块砖头朝着刘月砸去。刘月伸手把砖头接在手里。哎，凶狠的女人，你会砸死人的。
就砸死你，砸死你。
陈金莲拿起砖头继续砸，一块又一块的雨点般的飞向刘月。只是那些砖头准头啊，真不敢恭维。刘月站在那里不动，他都砸不中。想要接住他的砸过来的砖头，刘月还要跑几步才行。经过一通发泄后，陈金莲精疲力尽地坐下来，靠在一堵墙壁，抬头仰望天空。刚好有一朵云把阳光挡在上面，四周明净如洗，蔚蓝如海。他觉得天空真美啊。就是刘月这个大坏蛋、大混蛋，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讨厌和可恨。如果世界上没有刘月这种人，该会是多么美好啊！
喂，水来了。
过了片刻，刘月拿着两瓶矿泉水上来，扔给了陈金莲一瓶。陈金莲是真的渴了，打开了矿泉水瓶盖，咕咚咕咚喝光了。刘月又扔给他一瓶。他打开后又喝光了，这才停下来擦了擦嘴巴。就在他感觉到刘月也不是特别坏的时候，刘月的声音已经淡淡的响起：一瓶水10000块钱，两瓶水就是20000，记住啊，你欠我20000块钱。
什么？你个大坏蛋、土匪，你想要打劫呀？
陈金莲抬手就把那空瓶子砸向刘月。刘月伸手接住，一本正经道：看你是我小姨子的份子上，哼，今天终于是狠心买了两瓶矿泉水。你可知道能喝上矿泉水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啊。每当我在街上看到喝矿泉水的人，都会偷偷瞄一眼，真是羡慕那些有钱人呐。结果我一口还没喝呢，你就已经喝光了。想不到你竟然是这么自私，连一口都没给我留。当然要收你的钱了，20000拿来吧。
呸！
陈金莲站起来转身就跑，再不跑又被刘月忽悠瘸了。还20000呢，他现在连20000都没有啊。刘月透视着他，看到了他跑进大楼里面，然后突然笑了。 刘月也跟着一起笑了。多漂亮的女孩啊，多可爱的姑娘啊，快快乐乐的合着多好，千万可不能再自杀呀。想起刚才的激吻，刘月舔了舔嘴角，真的回味无穷啊。抬头望了望天空，几缕淡淡的白云松散的静止在那很高很蓝的天空之上，风在刮，却刮不到那么高的地方，还有几朵灰色的云朵快速地从白云之下飘过去，就像是急匆匆赶路的人群。刘月就想，白云之上是天空，天空之上是太空，太空之上又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物体的存在总是要有另一个物体承载的话，那么空间之外就会有一个更加巨大的空间来承载这个空间吧。就像水在杯子里面，是水杯承载了水，水杯放在桌子上，又是桌子承载了水杯，桌子在房间里，房间承载了桌子，房间在大楼里，大楼又承载了房间，大楼在城市中，城市中又在地球上，地球在太阳系，太阳系在银河系，银河系在太空中，太空又在宇宙里。那么宇宙又在哪儿呢？是什么承载着我们所在的这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呢？承载宇宙的那个无边无际的东西之外又会是什么？之外的之外又是什么？究竟是什么承载着这一切？如果宇宙爆炸学说成立的话，那么宇宙是在什么地方爆炸的？又为什么爆炸？别的地方也有爆炸形成的新宇宙吗？哎，不知道一尊和小黑龙能不能帮他解开这种问题的答案。他现在只知道一尊没有恢复万分之一，小黑龙也没有恢复万分之一。等到他们完全恢复过来，又会是什么情形呢？能带着自己去那广阔无垠的宇宙里面探秘吗？带着对未知的疑惑和向往，刘月回到了院长办公室里，准备修炼起死回生诀。因为只有他的实力足够强，才能够让小黑龙更强，也才能够获得一尊更多记忆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办公桌上有张字条，是朱小美留下来的，说是刘碧康和刘如萍要出去调查一位患者家庭经济情况，他要开车接送。刘月觉得这种小事没有必要和自己说，他随手把纸条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他朝着医院外面透视一眼，就看到朱小美的汽车刚好缓慢行驶出去。在汽车旁边，他还看到了陈金莲。只见陈金莲独自走出医院大门，来到了一个烧饼摊前。
叔叔你好，你能给我一个烧饼吃吗？
他可怜兮兮地问道。刘月看到他的嘴唇颤动，理解出了他的这句话。他透视陈金莲口袋，发现陈金莲身上竟然连一分都没有。
去了，想讨饭到别人家去。
卖烧饼的驱赶道。陈金莲扭头看了看路边的讨饭的乞丐，泪水突然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
滚开呀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
卖烧饼的吼道。
再不滚开，我可不客气了。
就在这时，燕天航刚好瘸着腿经过这里。
怎么回事啊？
卖烧饼的急忙点头哈腰道。
哎，杨哥，这个女孩想骗我的烧饼吃。
我没有骗，我没有钱，就想吃一个烧饼。
陈金莲辩解道。不等陈金莲说完，卖烧饼的贺问道。
没有钱的人多了，要是每个人都要找我要一个烧饼，我还能活吗？我也没有钱呢，也没有见别人送给我一个烧饼。
燕天航取出一块钱扔给了卖烧饼的，
给他一个。
卖烧饼的急忙取出了一个烧饼，用袋子装着递给了陈金莲。
谢谢。
陈金莲对燕天航道谢后，就急忙跑进了医院里。他回到了住院部，来到了陈子培的病床前。
爸爸给你吃。
陈子培推了回来。
你吃吧，我不饿。
爸，你两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再不吃身体会撑不住的。
陈金莲劝道。
没事， 我打着药呢，医生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吃吧。
陈子培和蔼地笑道，
我也吃过了，我吃饱了。
陈金莲鼓起了肚子笑了笑道，
爸你吃吧。
陈子培把烧饼一分为二，
咱们一起吃。
好。
陈金莲接住烧饼后却并没吃，陈子培也没吃，而是问道，
找到你姐姐了没有啊？
没，我再去找。
陈金莲走出病房后这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边吃边掉眼泪。确定陈金莲离开后，病床上面的陈子培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吃着吃着他的泪水也滚落了下来。看着这一幕，刘月的眼里也突然闪出了泪光，想不到他们竟然穷得连买个烧饼钱都没有，医院只解决陈子培住院费用和医疗费用，倒是没有解决他们一日三餐。刘月觉得自己疏忽了，不由得一阵自责，想必陈金莲来找姐姐一定也是为了吃顿饭吧，真想不到这对父女俩都饿了几天，月月助人基金怎么就没有帮助到这一对可怜的人呢？刘月立即打电话给白玉泽叫了过来，询问一番后才得知，月月基金只帮助那些贫困患者减免医治费用和住院费用，并没有规定还要出钱帮他们购买一日三餐，患者的膳食都是他们自己解决，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，刘月也能理解，并没有责怪，只是吩咐白宇泽从今天开始修改规定，如果住院患者都贫穷到没有钱吃饭的地步，可以从基金会拿出一部分钱来给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医院总不能治好了他们的身体而又眼睁睁看他们活活饿死吧。而且刘月还特别关照了一下陈子培。白玉泽领命而去，亲自跑出去买早点，第一时间送到陈子培面前。而此时的陈金莲已经在面前摆了个破铁碗，坐在医院门口开始乞讨了，为了生活下去，为了吃饱饭，为了病床上的爸爸，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。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突然走过来，丢了100块钱的大钞，陈金莲伸手把钱拿在手里攥得紧紧的，连连道谢。男士一边打量着陈金莲，一边色眯眯地说道，姑娘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会在这里乞讨呢？你可知道你这副模样可以赚大钱呢？
赚大钱？
陈金莲一阵的惊喜。
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勇为您演播的《透视医尊》，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，更精彩。